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一转眼就已经到了2024年了，因为2023年的最后这几天放假，2023年的这个12月30号是礼拜六，31号是礼拜天，然后呢，到2024年的元月1号是礼拜一，这三天都放假，所以呢，今天和大家继续再讲的时候呢，就到了2024年的1月2号了。那和大家拜一个晚年啊，这个新年快乐。那么今天呢，这个一开年呢，这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好像那个整个国际的形势啊，现在也都还是那样啊，比方说这个加沙地带的还在打仗，那个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在继续打仗。那么有一些情况发生，但这些情况都不是特别的大，都不值得我们呢为此做一个节目。所以呢，我今天呢，这个1月1号我就在想，哎呀，1月2号讲什么呢？我今天讲呢，就和大家讲一个一个特别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这个申办这个世博会啊。世博会呢，两个有钱的国家去申请，一个呢就是韩国，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到了12月28号，那个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就是在巴黎举行的叫做国际展览局第173次全体大会投票，就选谁呢？最后就投票就选了这个沙特阿拉伯。所以现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是要举办这个2030年的世界博览会，它就变成主办的城市。那么这个韩国呢是非常想办的，我们知道凡是奥运会呀、世博会啊，这些办一次呢，对这个举办国的这个国际的感染力呢会增加很多啊，特别是奥运会，奥运会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啊，这个一个月的比赛时间啊，任何一个国家举办呢，都会它吸引到全球的这个注意力啊。我们记得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啊，等等这些，每一届啊，包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每一届举办，都会为这个国家争得了很多这个世界注目的这么一个消息。所以呢，这个韩国呢，当然是举国之力了，也要申办这个奥运会。结果呢，12月28号。就失败了，就失败在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手上。那么我们先讲讲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了，他也不要做什么事，他地下呢就都是这个油，所以呢这个坐享其成啊，坐在那里就油打出来呢，这个精炼以后就出口，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这个估计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年他的油才挖光，但是现在是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2030年沙特阿拉伯呢就要举办这个世博会。那么韩国的拿得少，韩国的釜山呢只拿到29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只拿到17票，而这个利雅得拿到119票，毫无悬念就是第一。其实呢一开始选的时候我也估计结果是这样，因为这个哪个国家钱多呢啊，那个别的这些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罗马自己都穷得不得了，那怎么可能再拿很多钱来搞这个世博会呢？那么这个韩国虽然是不错，但是呢釜山毕竟也不是什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最能够赢得这个票数呢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有钱多。第二个呢就它的地方多，它就基本上是个沙漠，它只要挪出土地来它就能够做。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情况定了以后呢，韩国呢是很沮丧，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是举国欢腾啊。那么这个呢基本上这个展览局的规定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那么就是说有多少票呢，我们现在就看出来的119票加29票加17票，那大概加起来就是这么多。那么如果首轮投票胜出了2/3以上的城市呢就可以胜出。那么这一次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利雅得得到了119票，而第二名的釜山只有29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只有17票，所以呢这就成功举办。 这个海湾国家在最近的几年里面都连续的获得了大型的国际盛会的主办权。比方说2021年的10月阿联酋的迪拜主办了2022年的世博会，本来呢是可以做的，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呢就延期了，那么延到了2022年的3月份。这个是世博会第一次来到中东地区。去年的年底，卡塔尔也成功的举办了世界杯的足球赛。沙特阿拉伯呢，除了2030年举办世博会以外，他还要举办2034年的世界杯的足球赛。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呢这次就赢翻了，就是他的不停的给这个各国认为呢他可以举办，一个是有地，第二个是有钱啊。那么其实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很多国家担心他的主要他的世俗化程度不够，但是沙特阿拉伯呢现在慢慢的朝世俗化在努力了，比方说女人啊，这个慢慢可以开车了，这个女人不需要说一定有一个男人陪着才能上街，否则这些运动员来到利雅得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情况慢慢的开始好转，但是好转的程度还是很慢的，但是你不能要求这个地方马上改变吧，它已经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是这样了。根据沙特阿拉伯提交的申办的报告，利雅得啊，它的世博会是在2030年的10月1号到2031年的3月31号举行，这时间很长，就连续举行差不多呢有这个半年的时间。这个世博会不像奥运会要打比赛打完就走，一个月就结束了。世博会呢是各个国家去做一个馆，这个馆呢美轮美奂，虽然不大，它放在那个地方呢是要大家去参观的，那除了本国的人以外，外国呢也会有很多人去参加。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时间很长，10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31号，那就半年的时间。这个主题呢也就定了，这个是沙特的外交大臣啊，叫费萨尔，28号就说沙特呢要和所有的国家合作举办这次世博会啊，他说这是第一次把世界团结在一起的这个旅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利雅得被选中了举办这个世博会，按照沙特的讲法，就是凸显了沙特的影响力和领导的作用和他赢得的国际的信心啊，并且呢他说沙特阿拉伯就已经成为举办重大国际活动的理想的目的地。沙特呢有钱，他这次呢拨款，他呢说拨款78亿美元，我估计加起来肯定不止这个数啊，我少说就是沙特阿拉伯要投100亿美元他也觉得值得，他反正有钱嘛。他呢就说这个要办成世界上最好的一届世博会。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利雅得的这个博览会呢已经有一些蓝图，包括呢这个利雅得这个城市的绿化率现在很低，现在这个地方热，它的所有的树林啊绿地啊都要靠浇水，它也没有那么多的水，所以呢它现在的绿化的覆盖率呢现在只有1%，也就是这个城市一看过去就都是楼，没有什么树啊。那么他呢就说我们到现在啊，2024年到2030年6年之间，我们呢要把绿化率从现在的 1.5% 提高到 9.1%， 那让这个利雅得跻身于这个全球100名最宜居的这个城市啊。那个沙特阿拉伯呢期望这次的世界世博会啊能够为利雅得啊带来4000万的游客。那我估计阿拉伯国家他要做他真做得到，因为他钱多啊，那个要是没有足够的淡水他就海水净化，反正浇水呢他不怕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情况。主办世界博览会对沙特阿拉伯来说呢意义重大，因为这个沙特阿拉伯现在是王储啊，就是萨勒曼啊，这个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他呢带头举办世博会，因为呢他是想通过这次的世界级的活动呢向全球展示沙特阿拉伯。那么2030年呢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对沙特阿拉伯说，因为呢这个萨勒曼这个王储啊他提出了2030年这个沙特阿拉伯要达到它的关键的里程碑。里程碑是什么东西呢？就实现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的这个多元化。 那讲到这里呢，也就是阿拉伯的一个痛处了，因为它的经济的确呢是太单一，它 单元化的，所以呢它要达到这个多元化。沙特阿拉伯呢是想借世界博览会这样的全球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的发展，并且用这个呢对国际社会对沙特阿拉伯的怀疑啊，比方说它的人权问题啊，它的绿化的问题啊等等，那么希望呢借过世界博览会，沙特阿拉伯呢能够吸引世界更多的游客到他们这里来，增加他们的商贸的往来，所以呢沙特呢就做这个想法，所以今天呢很成功。所以我估计今天沙特阿拉伯呢就是一片喜洋洋的气氛。那么对比起来呢，韩国呢就比较惨了，因为呢尹锡悦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希望呢能够搞价值观，但是这次呢没有选上。当然大家说这个有些解释方法，就是因为尹锡悦跟着美国跑，他就丢掉了这届奥运会。我估计肯定这个不是个答案，因为票数差太多了啊，119票，韩国只有29票，这个不是光是个政治问题就能够扭转的。那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发展的看好，因为沙特阿拉伯它就巨有钱，并且呢它的钱呢来得很容易，它只要增加石油的产量，它就能够创造更多的钱。也就是说，但韩国呢它能不能说在经济上保持一个和平衡的发展，到30年左右都能够稳定。加上韩国呢也有大家一些担忧，就这个地方它安全的因素高不高，因为它的北面就是这个朝鲜，这个朝鲜如果在这个未来的6年里面它发动了这个战争，像这个1950年一样又打，那么这个世博会呢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所以我估计这是综合的问题来爆发的。但是这次呢29号中午这个尹锡悦在龙山的总统府呢就这个事情发表讲话，他说他作为总统总管和负责申博的工作，他为这个失败呢向全国的这个人民呢就表示这个原因。他说呢他事实上他在跟96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150多场的会见，还和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他说呢这个做了这么大的努力，投票结果呢远远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那么所以呢事实上和我们民间和公共部门接触所达到的这个预测其实相差很远。那么釜山的市民还有全韩国的国民都感到很失望，他是表示歉意，这是我自己的不足造成的失败，他表示歉意。那么韩国去申博呢是去年啊这个七月份，就是2022年就前年的七月份就开始举办一个官民联合的申博的委员会。那么尹锡悦说这个总理这个韩德洙还在各国的国际场合呢就合理挺这个釜山，举国上下都为釜山申博呢使出浑身的解数。那么韩国上上下下呢对于申博呢他觉得是非常乐观的，直到投票日啊，韩国的国民依然有很多人呢认为自己有机会进入第二轮的投票，但这次呢大逆转，差了那么多票 ,119 啊对这个 29, 那就不是差一点了，差得多，那就是他原本这个估计根本就没有道理的啊。当然申办呢还是应该努力，但是能不能拿到的话呢大家呢应该有心理的准备。那当然呢这个韩国国民呢表示不满，我今天看见韩国有很多国民就说连30票都没有啊，作为韩国的国民真是感到很伤心啊，自尊受到影响。并且呢也有很多人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了这个尹锡悦的政府啊，所以说你拿着申博这个名义，拿着国民的税金去各个国家到处去转悠，结果只得到可怜的29票。这韩国的老百姓讲话呢也很尖锐。不过我想呢如果申办成功呢那就说明要用很大一笔钱，那么这笔钱呢也就是几十亿美元之巨了，所以呢这个这笔钱如果放在国内的建设，事实上它可能的成效更大。当然呢韩国的这个因为它言论自由嘛，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媒体啊今天都发表这个攻击这个政府的讲话，说丢人丢到家了。这个韩国的这个 很多在野党啊，就是猛批这个执政党啊，这个釜山申博失败，那么所以呢，这个直接就变成政治的这个斗争。那么这类的事情，我听到呢，也没有什么话说啊，不高兴肯定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真是政府的问题呢？我想呢，这恐怕还是韩国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条件啊，不如这个沙特阿拉伯。好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再换个题目。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的第二段节目呢就讲讲石墨啊。石墨呢是一种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主要是用于这个电池的这个下游的制造业，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的供应国呢是中国啊。中国在好几个方面它都占世界最高的这个地位，比方说中国对稀有的金属原料这个镓和锗这些关键的原料呢，中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近呢这个对外的贸易战呢、这个越来越难了，所以中国呢就对这些材料呢进行出口的管制，那个从12月份开始就开始越管越严。那么很多国家呢现在都面临的这个，因为长期从中国进口这些原料，特别是石墨，那么石墨呢现在是非常紧张。那当然石墨可以人造，但是现在外国因为长期依赖中国的这个石墨，也就包括中国的人造石墨，所以呢在中和中国的关系变坏以前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呢现在呢突然间中国就说不卖了或者少卖，所以这个全球的石墨市场呢都变得困难。当然我觉得这个困难呢它不是永久不能解决的，因为现在我所知道是很多国家开始开这个石墨的这个人造石墨的工厂，就是自己做，但呢又要一段时间，就从现在开始到这些外国的石墨工厂能够接上中国的供应链的石墨还需要一段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石墨的问题。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日本的这个报告啊，因为日本呢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富士石墨工业啊，富吉。这家工业呢它自己不做石墨，它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石墨的原料，然后呢再在富士石墨工业加工以后，再把相关的产品提供给电池产业链的下游的制造商。那么这个公司呢它呢现在呢就已经呢是越来越少。那么因为中国政府啊对于石墨的出口管制，所以有很多公司这个想办法要在这个12月的到期以前的2023年呢要增加这个进口量，就存多一点。那么现在已经过了到了2024年的元月2号了，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石墨限制的法令已经生效了，所以呢现在外国有很多公司呢现在就没有石墨。石墨呢是做这个电池工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料啊，大家也见过石墨，这个黑黑的就碳棒一样的啊，可以写得出字来的这个石墨，它呢在这个电池手机里面它起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个电动汽车。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些企业，像这个刚才讲的富士石墨工业啊，它都开始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那么现在全力以赴的向中国以外的石墨的生产商去加工。那么有很多公司像三菱化学集团一直呢就跟中国进口这个石墨，那么然后呢在日本的香川县的工厂里面生产这个富吉的材料，富吉呢是大概占这个电池成本的 14% 的核心材料，这个富吉呢就是石墨做的。我们拿一个电池，就手电筒的电池，你看中间的那根棒也就是一根石墨，它占了 14% 左右。中国的这个富吉材料就是石墨的材料占了全球的 96%。 那么全世界的前十名的这个富吉材料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企业。如果中国石墨出口受阻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日本的公司说就考虑要在别的地方呢和合作，一个呢在非洲的莫桑比克，第二个呢和挪威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公司合作，寻求呢多元化的采购的途径。那么中国如果将来
不对外国制裁这个石墨而采取出口的话呢，是不是能够回到现在的供应量呢？估计都成问题。不过呢，现在这个外国公司呢尝到苦头了，知道呢你完全依靠中国一个国家的石墨供应你会变得这么困难，所以估计呢以后呢就是中国再给他们呢也不会这个说我就不从其他的地方去买这个石墨啊，这个就是现在一个转变了。现在受影响呢主要是汽车，因为电动汽车啊，目前的很多汽车公司它虽然说还没有受到影响，比方说尼桑日产汽车，但是呢它呢说我现在的产量没有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呢我已经通过供应商呢增加石墨的库存，并且呢开始考虑从其他地区采购石墨的这个电池的关键材料。还有松下啊，这个松下集团是多大的公司啊，那么它的电池业务呢，松下新能源现在呢已经开始和加拿大的石墨公司进行共同研究，要想办法在加拿大啊生产这个负极材料的这个石墨的这个核心，要大规模的生产呢，现在呢都在变。韩国的企业也在加快寻找代替的供应，韩国的 LNF 公司在韩国的大邱建设一个新的电池负极的材料加工，那么希望呢能够减少对中国电池供应链的这个依赖。那么能不能做到呢？我估计呢这个只要事在人为它就没有做不到的。中国的有很多的这个稀有金属的材料的确它的产量是多，但是呢也是中国呢它做得早，它去做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的供应，那么所以别的国家觉得你的东西便宜质量也不错我就买你的，直到今年2023年的年底2024年哎，这个突然间发觉石墨没有了，这样呢大家就开始转变。那最近呢就是全世界的要用这个负极材料的这些公司都在开始考虑呢啊，和别的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合作啊，像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到非洲的国家去进口这个材料。那么中国呢的确在石墨的这个供应量呢占全球的很大的这个数目，那个最主要对石墨的需求越来越高呢就是对电动车的需求它快速增长，2022年石墨的产量比2021年的增长了 15%， 中国占据生产总量呢就占了 70%。 中国不但天然石墨多，人造石墨的产量也很大，一直以来中国是以比较低的价格向外国出口石墨，那个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就不出口了。石墨呢现在占采购的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中国本身的价格就在上升，那么就是这些外国需要石墨材料，你买中国的石墨它和其他国家生产的石墨的价格的相差已经不多了，那个已经没有什么道理了，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它还控制了这个石墨的材料，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所以大家呢都非常的紧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中国的电池的原材料它有很大的市场的优势，那么日本韩国电池企业的市场呢是这个比较集中的，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呢都在争夺这个全球电池领域里面的这个稳固啊，现在基本上电池市场就是三足鼎立，日本韩国和中国。中国呢在供应链方面有优势，其他的国家呢现在暂时呢很难追赶。那么这个全球的贸易和生产链已经形成了，那么中国美国竞争，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大家呢现在重新意识到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所以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想转，当然转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讲两年以前这个俄罗斯开始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那个欧洲才发现他把能源的巨大的需求压在俄罗斯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德国一个国家的能源俄罗斯的天然气占了 70%， 结果俄罗斯一开打德国就没办法，所以就转了600天德国转过来了，现在德国完全不依靠俄罗斯的能源了，但是转呢就要有一点时间。那么在电池产业里面呢日本韩国呢都转得慢， 中美的贸易战打了两年了，但这些国家呢还是觉得中国的石墨啊它是便宜好用，所以呢没有变。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现在开始就发生变化了。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他呢现在都拨款让日本呢建立人造石墨的这个日本公司啊，补助大概投了120亿元的人民币啊，大概几十亿美金吧，就支持日本的国内呢做石墨。日本呢原来做石墨呢贵，所以他的公司就不做，所以呢全部依赖中国的石墨。现在中国呢不给货，所以呢这个日本国家韩国的国家都投资的国内呢就生产石墨。韩国比较快，在大邱呢已经在建工厂了，日本呢比较慢一些，但是呢估计呢日本呢两手并进，一个呢就自己做石墨加工，第二个呢就把这个订单呢交给这个资源比较大的这些国家去发展啊，因为还有很多国家是可以做的，比方说莫桑比克在非洲的，挪威就不用说了，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它也是发达的国家，所以呢日本呢两手并进，一个自己做石墨加工厂，一个呢就到外国去买。韩国现在能够做两极的就阴阳两极材料的公司韩国只有一家，叫 POSCO Future， 这个公司呢是唯一的一家。这个 POSCO Future M 现在呢又在建一家产能为10000吨的第二期的人造石墨工厂，这个工厂呢要做呢得一年做，也就是他们动手晚了。其实中美贸易战开打就应该开始呢要注意的，但是他们等到2023年才知道，哎呀现在要做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除了石墨以外，中国呢也控制了稀有金属的这个关键原料的出口啊，去年的2023年的8月1号已经加强了，石墨是12月。那么三菱化工就表示面对镓面对锗这样的原料的供应问题，那么日本的公司现在第一个计划就用目前的库存量来应对，未来呢要努力找其他的国家替代供应。那个日本的这个企业它不仅对中国出口管制范围内的原材料它现在分散采购，还用别的方法去应对，比方说日本的有些产业，比方说关东电化工业试验使用南美洲等国家生产的化合物解决电池原料的需求，就直接就不用那个里面的原料。日本的铸有金属矿山和电池回收公司呢开始从废旧的电池里面回收锂，这锂电池的这个试验。中国呢现在基本上垄断了全球电动车的供应链，所以韩国呢是非常的困难。当然呢这个有一句话，这个话呢我不知道是韩国的自己的讲法还是中国大陆的翻译啊，因为我看见中国大陆呢就有说这个韩国有一句话叫做中国垄断全球电动车供应链，韩国企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个四面楚歌呢就好像绝了路一样，我不知道韩国的这个报纸的报道啊，就是中国大陆说的亚洲经济有没有这句话，我这个不懂韩文没法对证，不过是中国的报道。所以呢里面就说那中国呢完全呢就垄断了这个供应链，那韩国呢就四面楚歌，那就韩国就完蛋了，就这个话。那这句话呢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话它不可能是韩国人自己说的，他可能说非常困难，但是他不会用四面楚歌。再说韩国成语里面大概也不存在四面楚歌的这句话啊。这个那个全球最大的锂生产商是美国的亚宝公司，他最近呢他准备去发展这个亚宝公司在全球的锂电池的市场里面的份额是 13%，但是呢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呢它达到 63%， 就美国最大的只有 13%。 所以呢中国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在这些原材料特别是稀有金属和石墨的原材料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垄断程度很高。那么现在世界各国想扭转这个垄断它不太容易，但是你是不是说走到绝路呢？ 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会走到绝路，只要是经济的东西有市场存在，有需求，它就有供应。因为地球毕竟这么大，各个国家呢在经济上呢，它都还是有它自己的眼光。它是不是说你中国控制不许出口了，我就关闭我的电动车的工厂呢？我估计那个不会，它的确会有一段的困难，但是困难呢总是要被克服的。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了。那么美国呢，它是通过了这个通货膨胀削减法，它呢这个法呢事实上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想办法能够呢控制世界的这个能源这个市场。但是呢有一句说话，就是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不受到中国产业链影响的矿产的国家。如果想找一个矿产地拥有生产网络，而且价格有竞力的、有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那么最后就跟中国合作。那么这个有两个，一个就有生产网络，就是有生产链，中国是有的；第二个是价格有竞争力的。那么价格有竞争力呢，中国现在的确价格上还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这个竞争力它恐怕在急剧的削弱之中，因为人工啊越来越贵，国家呢管得越来越严啊。所以今天呢讲了石墨的这个故事啊，希望大家了解这个目前的能源的情况。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